我哋当中传讲信息，
题目是论饶恕之道。
信息系论饶恕之道。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啊，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我哋啊，感谢神咧，因为我有机会同大家咧去分享神嘅话语。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其实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时代。
我觉得咧，大家都会认同，我哋身处而家系非常之唔同嘅时代，不安嘅时代。
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世界变化快，人也变化得快。
咁喺呢个嘅末世时代世界变得快，人亦都变得快。
人与人之间有许多的复杂跟不容易，也有许多的伤害。
咁咧，人同人之间咧好多嘅唔容易，亦都好难相处。
面对这一些的伤害，我们需要学习饶恕。
面对咁嘅伤害，我哋要学习点样彼此饶恕。
所以今天就巴望着借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
咁咧，盼望藉住今日经文喺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学到呢个嘅功课。
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哋一齐嚟学习。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一齐嚟到低头祈祷。
阿爸天父主，我们真的来到父神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主啊，就愿今天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主啊，就恳请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无论在台上讲的、翻译的，或者在台下坐着听的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都让我们可以同感一灵。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看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八章。
当我们翻开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
当我们翻开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整章的经文都在里面讲述神的子民彼此之间的相处的关系跟原则。
咁咧喺十八章里边咧，大家都会睇得到，其实系讲论紧咧神嘅子民点样去相处嘅，彼此相处。
在一开始的部分呢？
一开始嘅部分，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属神的人怎么样子来对待人的这样子对待别人的这样子一个原则。
咁咧一开头嗰阵时就睇得到点样去对待其他人嘅呢个原则。
教导我们要谦卑。
教导我们要谦卑，
不可以绊跌别人，
不可以绊倒别人。
对于失丧的要寻找回来，
对于失丧的要寻找回来。
从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开始，
咁咧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开始，
就讲述了神的子民百姓。
咁咧讲论到神百姓子民，
当我们在里面被人得罪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反应。
咁咧，被人得罪嗰阵时，我哋应该有咩嘢嘅反应？
有两个的反应。
有两个嘅反应。
第一种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
是应该尽力的挽回。
第一种反应就系尽力嘅挽回。
也就是说，对于得罪你的弟兄，
就系讲到得罪你嘅弟兄，
你应该尽量的来挽回。
尽量嚟到去挽回。
另外一种的反应。
另一种嘅反应
就是要饶恕。
就系要饶恕。
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的这一段的经文。
就今日读到嘅就系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呢段嘅经文。
当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好，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读。但是当我们看一下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时候，首先，
咁咧头先已经读过，咁就唔会再读啦。咁我哋睇就系二十一、二十二节。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是讲饶恕的次数的问题。
咁咧，第一个就系讲到饶恕次数嘅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呢？
点解有咁嘅疑问呢？
那因为是刚才我们说上文了。
咁讲到头先就系上文。
耶稣教导门徒们。
咁咧，耶稣教导门徒
啊，对于得罪你的弟兄，
对于得罪你嘅弟兄，
你应该尽量的挽回。
应该尽量来到挽回。
那彼得在这个时候就有疑问了。
那彼得在这里就有个疑问。
对哦，主教导我们得罪我的，我要啊尽量的挽回。
啱嘅，咁我哋得罪我哋嘅弟兄，尽量嚟到挽回。
但是想一想，如果得罪我一次两次，那还好受一些。
咁咧啊，再谂，如果佢得罪我一次两次，还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我的弟兄常常得罪我，我该怎么办？
咁咧呢个弟兄常常得罪我嗰阵时，我应该点样做咧？
甚至是天天得罪我的时候，我怎么办？还要挽回吗？
咁如果天天嚟到得罪我嗰阵时，咁点样做咧？系咪仲要挽回咧？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二十一节。
所以见到咧就系二十一节。
彼得就在里面发问了。
咁彼得就喺嗰度发问。
好，我的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
咁咧，如果呢个弟兄得罪我，应该饶恕佢几多次咧？
七次可以了吗？
七次可以了吗？
那你会可以想象一下，在里面就是说，彼得在这样子问的时候，他其实觉得我提出七次已经啊很到极限了。
咁咧啊，彼得喺度谂就系话啊，我饶恕咗佢七次啦，已经到咗我嘅极限。
啊，而且七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是怎么样，是一个完整的数字。
咁咧喺圣经里边，我哋都知道七就系圆满嘅呢个嘅数字。
啊，但是当我们来想。当我们来想这个的这个的提问的时候，
当我们想这个提问的时
候，其实你就会可以看到人的那个提问的这个本性其实是什么。
那我们就想到本身这个提问的他这个人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的本性是不肯饶恕的，也不想饶恕，也不甘心饶恕的。
咁咧，呢個本性就係唔想饒恕、唔肯饒恕，亦都唔中意去饒恕。
特別是那些常常得罪我們的人。
特別係嗰啲成日會得罪我哋嘅人。
要饒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饒恕唔係一個容易嘅事情。
但是你看到在二十二節耶穌怎麼說？
但係咧，見到第二十二節耶穌點樣講啊？
耶穌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就是说不是单止是七次，是到七十个七次。
好，我们每个华人数学都很厉害，数学都很棒的。好，七十个七次多少次？
那呢，我们数学很厉害的，那七十个七次即是多少次？
我看到莉莉亚在后面把手都举起来了。OK， 四百九十次，很棒的，这是我们华人很擅长的。所以你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所说的那个次数，那不是说哦，我饶恕我的弟兄四百九十次到四百九十一次，我算着四百九十一次我就不饶恕他了。
咁咧唔系话我哋啊饶恕佢四百九十次，而数到咧四百九十一次我就唔饶恕啦。
这里面告诉我们，乃是
啊呢度讲俾我知，
乃是说我们应该要学习。无限的饶恕，无数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的饶恕。
咁咧呢度讲到其实系无限次嘅饶恕。
那我相信这个真理大家都会觉得很认同，但是说就容易，做起来很难，对吧？
咁咧我哋知道呢个原则系啱嘅，但系做出嚟就唔容易。
特别是对于我们最亲近的人。
特别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因为最亲的人在里面常常伤害我们的机会是最多。
因为亲近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被重最容易。
所以这一句的经文呢，是我母亲的最喜爱的经文之一。
那么这对的经文呢，其实是我母亲最喜欢的一个经文，
因为它可以常常运用在他跟我爸爸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处之上。
咁咧，因為咧佢能夠應用到咧，同佢爸爸嘅呢個嘅相處嗰陣時，
跟我爸爸的相處，係
同你爸爸嗰陣時嘅相處嗰陣時。
他們結婚六十年，
佢哋結婚六十年啦。
在裡面的時候呢，真的是有非常的不容易。
咁咧，佢哋嘅婚姻其實唔容易。
早期的時候真的非常的糟糕。
咁咧，開始嗰陣時更加係好難相處。
後來我帶了我母親，牽引了我母親認識主之後，
当我带着我母亲认识主的时
候，他就慢慢的改变。
咁佢慢慢改变啦。
但是也是有个过程。
但系亦都有一个过程。
我记得有一次非常有趣。
咁咧有一次咧好有趣嘅。
就是我妈妈打电话来又来 complain 我爸爸怎么得罪他。
咁咧就妈咪咧就打电话嚟，咁就去complain 我爸爸点样得罪佢。
其实我当时手机就差不多没有电了。
咁咧手机当其时可能就嚟咧冇电啦。
他就在那气头上。
咁咧喺呢个嘅气氛嗰阵时。
所以呢，他拼命的在电话的那一头就在说啊说啊。
咁咧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不断咁说话。
说着说着，卜一声。
咁咧突然讲到突然间咧卜一声。
没电了。
冇电啦。
那我想着他在气头上。
咁咧，我觉得咧佢好气愤嗰阵时。
所以我就没想到打回去了。
咁咧，我就觉得咧唔应该打电话翻去啦。
第二天我再打回去的时候。
当第二日打翻去俾佢嗰阵时。
我妈妈就跟我说了。
咁咧，妈妈就同佢讲。
我妈妈用广东话说。
咁咧，妈妈就用广东话。
哎呀，我知啊，琴日唔系你 cut 我条线啊，系上帝 cut 我条线啊。他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昨天不是你挂我的电话，是我妈妈，是上帝挂我的电话。
咁唔使翻译啦。
所以在里面的时候，我妈妈在当中，她就跟我分享，她说昨天上帝挂完我电话，我马上就认罪悔改了。
咁咧，寻日上帝咧将我条线挂掉咗阵时咧，我就喺度寻日喺度谂。
其实在里面，无论你爸爸怎么样子来得罪我，我这样子抱怨他是不对的。
咁咧，谢教士嘅爸爸不断得罪嗰阵时咧，其实我应该喺度沉默。
所以，圣经里面也说过嘛，饶恕不是，真的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就是无数次的饶恕。所以我就再饶恕你爸爸吧。
咁咧，圣经提到就系呢度讲到七十个七次，就系无数次嘅饶恕。所以咧，佢妈妈就去饶恕佢嘅爸爸。
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感谢主。
咁咧，我就同妈妈讲话，感谢主。
你听了主的话，又能够行得出来，那是很蒙福的。
咁咧，你听咗神嘅话语，亦都系能够行出嚟咧，系蒙福嘅。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断的饶恕，无数次的饶恕，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非常重要的。
系不断嘅饶恕，无数次嘅饶恕，就系人与人之间呢个嘅相处能够做出嚟嘅。
而接下来，
跟住落嚟，
我们可以看到，三到三十五节的这一大段的经文，
咁我哋睇就系二十三到三十五节一大段嘅经文。
其实就是，主在里面用了一个比喻，更深的、更生动的来教导我们饶恕的真意是什么。
就系用咗一个好生动嘅比喻嚟到去讲呢个嘅饶恕嘅真意。
首先在二十三到二十七节里面。
首先在23到27节、
你会可以看到，在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是神先饶恕我们的。
这里就看到一个的真理，就是神先饶恕了我们。
首先你可以看到23节，
首先看到23节，
23节里面讲，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所以当你一看到这个比喻的故事的时候，
当你见到这个比喻的故事的时
候，天国就好像一个王，
天国就好像一个王，
那我们说读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你就晓得真的，把这个，神带进去，
那可以，将神呢带入去里面，
他就说跟仆人们算账，
他就跟他的仆人来到算账，
你也可以把你跟我们在里面读进去看，
也都将我们可以，带入去来到看，
因为很明显在这里面，这个天国的王指的是神。
呢度好明显就系天国嘅王就系神。
仆人指的是我们。
仆人就系指导我哋。
然后二十三节里面，他说他是在里面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
而喺二十三节嗰度讲到王就要同佢嘅仆人算账。
也就是说，这里面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天要向神交账。
咁咧呢度就讲到我哋总有一日咧要同神去交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你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第十节里面，
第十节里面，
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必要在基督的台前，
在那里讲到我们必须要在主的台前，
叫个人照着本身所行的，
照着每个人自己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或善或恶受报。
所以我们向神交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所以我们同神交账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要谨慎我们的所言所行，
叫神帮助我们要谨慎我们所言所行，
因为将来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因为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所以当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二十三节讲到算账的时候，二十四节讲到有一个仆人是欠了一千万银子的仆人，这就出场了。
那二十三节讲到要算账，那二十四节就讲到一个人欠了一千万银子。
好，首先我们就要看一下一千万银子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概念。
首先看一看一千万银子是什么一个乜嘢概念？
原文里面一千万银子就是等于一万个他连德。
原文就系讲到一万个他连德，
而一个他连德是等于六千个德拿利乌的银币。
一个他连德就等于六千个拿利乌银币。
好，所以你要明白一个点。好，刚刚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我们讲到了要往背后看一下，圣经的背后看一下，看一下背景。
咁咧，我哋頭先喺主日學講過，要睇一睇呢個背後嘅呢個嘅背景。
我們就要熟悉，要知道，其實你知道當時的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資只有一個德拿利烏。
咁咧，當其時工人所得嘅只係一個德拿利烏呢個銀幣一日嘅工資。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這一千萬銀子是一個极其庞大，根本没有办法偿还的一个大数目。
所以一千万银子其实是一个大到不能够还的一个数目。
你可以看到在二十五节，
在二十五节
讲到他都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主人就把他跟妻子儿女还有一切所有的都卖了，都不足以还。
这个主人就将他和他妻儿子女都要变卖所有了，都不能够去偿还。
二十六节他就在那里发出祈求了。
那二十六节他就在那里发出祈求，
求主人能够宽恕，
求呢、这个主人能够宽恕。
他说将来一定要可以还清。
那他就说将来一定会还清的。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了，那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偿还的数字。
咁我哋头先睇过，呢个根本就系一个唔能够偿还一个嘅数目。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那里面描述，他说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咁喺嗰度咧，二十七节讲到呢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帮将佢释放咗，同埋免咗佢嘅债。
动了慈心，我深信如果大家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你不会陌生。
咁咧，动了慈心。如果大家读呢、这个呢、这个嘅《路加福音》嗰、那个嘅儿子翻嚟嗰阵时咧，就系呢个嘅故事。
因为那里面描述那个父亲看到浪子回来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词，动了慈心。
咁咧喺嗰个故事，父亲见到这个的浪子回来，就是同一个字，动了慈心。
二十七节这里面讲到，不单单他动了慈心，他在里面释放了他，而且免了一切的债。你就可以看到在里面主人他所做的是非常的宽容。
咁呢度講到唔單止係動了慈心，將佢釋放，更加免咗佢嘅債，所以見到呢個主人就係無條件嘅將佢嚟到去寬恕咗。
主人在裡面所做的不是說好先寫下來，你先欠了，不是，而是他說全部都免了，遠遠的比他所祈求的要宽容得多。
咁咧，呢个主人唔系话叫佢坐低写将呢个嘅 還款的條件，而無條件的將它還清，將它的債已經免了。
所以剛才我說過，當我們看這個天國的比喻的時候，這個王就是神他自己。
咁咧，呢個故事就係天國嘅王，就係呢個故事。
你跟我其實不就是那欠了巨債的人嗎？
你同我都係欠咗巨債嘅人。
當我們蒙到神的這個救恩的時候，我們就白白的得到了赦免，白白的得到了神的恩典。
咁咧，我哋得著咗呢個救恩嗰陣時，神就白白將我哋去釋放，饒恕咗我哋。
我想大家都很喜欢唱《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这首诗歌。
咁咧，我都知道大家可能好中意唱呢个嘅《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
这首诗歌的作者约翰牛顿。
咁呢个诗歌嘅作者约翰牛顿，
他其实在没有信主之前就是无恶不作，吃喝嫖赌。
咁咧呢个佢未信主之前咧就一个嘅坏人嚟嘅，嫖赌饮吹无恶不作，
而且还贩卖奴隶。
亦都系贩卖奴隶，
但是当他得了神的这个救恩的时候，
当佢得着咗神嘅救恩嗰阵时，
他就写下了《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这首诗歌。
咁咧，佢就写下咗《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呢首嘅诗歌。
他就是想要在里面表达他如何自己的不配，因着神在里面的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饶恕临到他的生命里面。
咁咧，佢就写低佢点样去。神的恩典怎样去改变了他，
因为基督的爱就是借着他的饶恕他的赦免来彰显的，
因为基督的爱就是透过饶恕和恩典来将他释放。
我们不配的，但是神白白给了我们的，
我们不配，但是神就是白白地给了我们。
只要你愿意真心实意的认罪悔改，
只要你真心真意的认罪悔改，
就好像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
就好似约翰一书咁讲，
一章九节里面所说，
一章九节咁讲，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神向我们所做的，
神向我们所做的，
他饶恕赦免了我们，
他饶恕赦免了我们，
他也教导我们，
亦都教导我们
应当向别人如此行。
那你都要向其他人动慈心。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里面讲到，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怎么讲，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
咁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号。
我想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天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咁咧，大家熟悉美国历史嘅，亦都知道发生咗一件大事。
那一天是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事件。
咁咧系当其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呢个嘅事情。
在这个事件里面，三千多的美国的这样子的海军的这个将士在里面全然的丧生了。
咁咧喺当其时三千几个海军就喺嗰度丧生。
指挥这场战役的指挥者是日本的少佐，叫做渊田美津雄。
当其时指挥住呢个嘅呢个嘅战士嘅系日本嘅呢个少将，
渊田美津雄。渊田美津雄这后来这个渊田先生他就在里面悔改认识主，信靠基督了。
咁咧，之后咧呢个岸田先生就系认罪悔改，信咗基督，
并且很热心的来布道，
并且热心布道。
在十二年后，也就是一九五三年，
喺十二年之后，一九五三年。
渊田先生他就来到一个美军的基地里面去布道。
咁咧，岸田先生就嚟到美军一个基地里边去布道。
当他讲完了之后，有一个母亲领着他十二岁的儿子来到坛前。
咁咧，佢讲完道之后，一个母亲带住一个十二岁嘅孩子嚟到佢面前。
他就说啊，渊田牧师。
咁咧，佢就讲啊，岸田牧师，
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的儿子祷告？
咁能唔能够咧为我嘅儿子嚟祈祷？
啊，当然，渊田先生就是在里面为他的这个儿子祷告。
咁咧，岸田先生就喺嗰度为呢个孩子祈祷。
祷告完了时候，这位母亲说：
咁咧，祈祷完之后就问呢个母亲：
我孩子的父亲，
我孩子嘅父亲，
就是在十二年前，
就喺十二年前。
在珍珠港，
在珍珠港
被你指挥的轰炸里面当场炸死的，
就在你所指挥的轰炸里面当场炸死。
渊田先生听了之后，当时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当时的岸田先生听了这件事，就不知道怎么反应。
那位的母亲说，
但是这位母亲说，
我们在基督里饶恕了你，
我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
无论是杀父之仇还是杀父之仇，在
无论是杀父之仇或者杀父之仇，
在基督的血里面我饶恕了你，
在基督里面我饶恕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姐妹，她经历神的饶恕。
我见可以睇得到咧，呢个姊妹在基督里面经历了饶恕，
她也遵主的教导来去饶恕别人。
咁亦都系啊，遵主呢个道饶恕咗别人。
有人可能在想，
有人喺度谂，
那饶恕岂不是更加纵容别人去犯罪伤害吗？
饶恕系咪纵容其他人嚟要继续犯罪咧？
我们说不是的，
但系其实唔系嘅。
饶恕不是说没关系，
饶恕唔系话冇关系，
饶恕是说，这真的是伤害。
饶恕系真系受到伤害，
这是不好的事情，
系唔好嘅事情。
但是我愿意选择接受，愿意选择。来饶恕，
我是愿意去接受，亦都愿意饶恕。
在接下来的经文，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说饶恕是一个选择的时候，当你如果选择不饶恕，会是怎么样？
咁咧，以下落嚟嘅经文就系你可以选择去饶恕，但如果选择唔饶恕嗰阵时，会面对嘅问题。
28-34节，
28-34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一位刚刚蒙了主人赦免那么大的数字的那样子的一个仆人，他碰到了他的同伴。
咁咧，见得到就系当其时呢个仆人咧啊被饶恕啦，但系啊见到佢嘅同伴嗰阵时，
这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
呢个同伴欠咗佢十两银子。
啊，十两银子原文就是100个德拿利乌。
咁咧，原文就系100个德拿。奴隶，
100个德拿利乌，
100个德拿利乌，
跟他这个的仆人跟主人所欠的6000万个德拿利乌，
咁咧相对喺佢啊欠主人6000个德拿利乌，
两者足足相差了60万倍，
啊两者咧相差咗60万倍，
你可以看到28节。
可以看得到28节，
那个仆人的反应是怎么样？
这个仆人的反应是什么？
他是揪着他，
咁咧佢系抽住佢，
掐住他的脖子、喉咙，
捏住佢喉咙，
把我所欠的你还给我，
将你所还啊欠嘅还俾我。
你可以从这些动词的描述，
你可以见得到呢啲动词嘅描述，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仆人他不饶恕人的那种的怒气、那种的苦毒、那种的恨意。
咁咧啊，见得到佢虽然被饶恕，但系佢啊面对住人嘅嗰种嘅恼恨，欠佢钱嘅恼恨。
我们刚才说饶恕别人是一种选择。
头先讲饶恕别人系一个选择。
如果你选择不饶恕，
如果你选择唔饶恕，
那其实是会。成为你心里面的一个的重担，
其实咧变咗系你心里边一个嘅重担。
啊，有一个故事在里面说到，
一个故事喺里边讲到，
有一位老师，
有个嘅老师，
叫班上里面的同学，你们都去买一个大袋子，然后再买一袋的马铃薯。
咁咧，叫系班里边嘅都买一大袋嘅马铃薯同埋一个嘅大嘅篮子，
大袋子。
大嘅袋，
好，那同学们都不知道老师究竟要做什么。
咁咧，同学们都唔知道老师究竟想做乜嘢。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第二日上课嗰阵时，
老师就跟大家说，
咁咧老师同大家讲，
这个星期的作业，
呢个星期嘅作业，
就是为着你自己不愿意原谅的一个人，你选一个马铃薯。
咁咧，如果你啊面对啊，你谂得到一个你唔愿意饶恕嘅人，咁就攞一个嘅马铃薯，
上面写上他的名字，
上面写住佢嘅名字，
丢在你的那个袋子里面，
啊抌喺呢个袋里边。
这就是一周的功课。
呢个就系一周嘅功课。
啊，有一个同学叫做 Jimmy。
咁一个同学叫 Jimmy。
他第一天还觉得很得意，很好玩呢。
咁咧，佢第二日讲得咧，好特别，好好玩。
因为他说他第一天我的袋子里面就有九个的那个马铃薯了。
咁咧第一日喺呢个袋里边咧已经有九个薯仔。
他说首先是 Jim 在里面说我今天飞的头发唔靓仔啊，吓不帅啊。
咁咧一个叫 Jim 嘅咁觉话我咧诶剪嘅头发唔靓。
好不容易丢了一个马铃薯进去。
咁咧好唔容易咧就抌一个薯仔入去啦。
然后还有 Bob 打了我的头，
咁咧另外有 Bob 咁就打我个头，
还有在里面 Jeremy，
咁咧仲有
Jeremy， 他明明知道我需要提高这个分数，提高那个平均分，
咁咧啊明明佢知道我要提高呢个平均分，
他竟然不给我抄他的作业，
咁咧竟然咧唔俾我抄佢嘅作业，
一个马铃薯丢进去，
咁咧有一个嘅薯仔抌落去，
所以在里面这个小 Jimmy。在里面的时候，第一天就已经有了九个的马铃薯在他的袋子里面。
咁呢个 Jimmy 咧，第一日已经有九个薯仔咧抌咗喺呢个袋里边啦。
那老师说，那这个星期的功课，这一袋的马铃薯呢，你无论去到哪里，你都要背着哦。
咁咧，老师就话呢一周嘅呢个嘅功课就系、是、无论呢个马铃薯。有几多个喺袋里边都要孭住佢嚟到去翻学。
无论上学，无论出外，你去朋友玩，你都要背着。
咁咧，无论你翻学或者出去玩都要孭住佢。
一个星期下来，
一个星期落嚟，
小 Jimmy 在里面分享，他说：我的袋子里面已经快有五十个马铃薯了。
咁咧，呢个小 Jimmy 咧，咁就最后分享佢话：喺一个礼拜里边最少有五十个薯仔里边。
成为他非常沉重的一个的负荷，他说我巴不及待迫不及待的真的是很希望这一周的作业赶快做完。
咁咧因为咧对佢嚟讲咧好重嘅负担，所以咧希望咧能够尽快完成咗呢个作业。当第二周，
老师问同学们，
老师问同学们，
你们现在知道你们不肯饶恕原谅人的结果了吧？
咁咧，你知道呢个唔能够饶恕嘅后果啦嘛？
会有重担压在你的肩膀上。
有一个重担压喺你嘅肩头上。
你不肯原谅的人越多，
你唔愿意原谅嘅人越多，
你这个担子就会越重。
你嘅担子就越重。
面对这个重担，你要怎么办？
面对呢个重担点样做咧？
老师停了停。
老师停一停，
他安静地说，
在安静的时
候，他安静地说，
在安静的时
候，放下来就行了，
放低就得了。
所以你其实看到主教导我们这些的真理，
你又看得到主给我们的真理，
他其实是想让我们从这些苦毒仇恨的监牢里面释放我们出来，
就是在这些苦毒仇恨的监牢里面释放出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位的恶仆人，
但这里看得到这个的恶仆人，
他不单单没有饶恕他的这个的同伴，
他不单单不能够饶恕他的同伴，
他最后还把他下到监里面，
更加将他下到监里面。
主人知道了之后讲了一句经文，就是在三十三节里面所记载的。
主人听到这个事件之后，就在三十三节有一个的反应。
他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你不应当要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这就是这个比喻的中心。
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中心。
也是在三十五节。
也是三十五节。
里面所总结出的饶恕的 真正的含义，
就是这个总结了当中饶恕的含义。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来，
一二三，有请。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里面也就是说，
在这里说，
凡不从心里面饶恕人的，必得不着上帝的饶恕。
凡从不能够从心里饶恕别人的，你的天父也都不会饶恕。
接受上帝饶恕的人必须饶恕他人。
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饶恕，你都要必须要饶恕他人。
就好像这位的恶仆人一样，
就好像这个恶仆人一样，
他其实已经蒙了主人的赦免，
他已经蒙了主人的怜悯，
赦免他这样子不可能偿还的一个的巨债，
也不能够偿还他的巨债，
他自然应该去宽容饶恕他那个欠了他区区小数目的同伴，
他应该去饶恕去怜悯这个区区欠他小数目的人。
同样我们也是，
同样我们都是，
我们蒙了天父白白的这样子的一个赦免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的罪债，
我们领受了天父白白赦免我们的罪债，
我们也应该在里面去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啊！
我们都要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主以恩待待我们，
主用恩待我们，
我们也应该以恩典来对待别人，
我们也都要用恩典来对待其他人。
我们说人能够在里面饶恕他的弟兄，
我们说人在里面能够饶恕弟兄，
除非是真的他自己看到他自己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罪人，
他要首先见到自己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罪人，
除非他真的是在来到神的面前迫切地求神的饶恕，
除非他在神面前去迫切地求饶恕。
如果他真的是能够体会到基督的饶恕的时候，
当他体验到基督的饶恕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有力量在里面去饶恕原谅别人对他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伤害过犯，
咁咧，佢就有能力去饶恕对佢所伤害嘅人。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
我自己亦都系曾经经历过咁嘅痛。
饶恕曾经是我人生当中最难跨过的一关。
饶恕亦都系我曾经喺生命里边最难过嘅一关。
在二十多年前。
喺二十多年前。
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喺未信主嗰时。
我有一段很短的婚姻。
我一段好短嘅婚姻。
当时是因为没有办法在里面饶恕对方在里面的碰过妓女。
咁咧，因为当其时唔能够去饶恕当其时我所面对嘅人。
他曾经碰过妓女。
佢曾经碰过
妓女。
曾经碰过妓女。
当时的我不认识神。
当时嘅我唔认识神。
也不懂得怎么样子饶恕原谅。
唔知道点样饶恕。
后来当我认识了主之后，
当我认识了主的时
候，神一步一步的光照我内心里面许多的罪，
神不断不断光照我里面的罪，
让我看到，
让我看见
我的不饶恕其实是不讨神喜悦的，
我不饶恕就不能够讨神喜悦，
所以神在里面一步一步的牵引带领我认罪悔改，
神在那里不断一步一步的亲近我，带领我悔改，
也一步一步的医治我，
一步一步医治我。
在我们签完字的十年之后，
咁咧喺十年之后嘅
签完字十年之后，
签咗字十年之后，
一天的凌晨，
一日嘅凌晨，
五点多，
五点多，
上帝就叫醒我，
天父叫醒咗我。
神跟我说，
神同我讲，
你打电话给你以前的先生，
你打电话俾你以前嘅先生，
告诉他你已经全然饶恕原谅了他。
咁咧，你话俾佢知，你已经全然饶恕咗佢。
我当时在那里很挣扎，
当其时好挣扎。
我跟神说，
我同神讲，
十年了，
十年啦，
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也没有跟这个人有任何的来往，没有任何的通信。
同十年嚟講，我冇同呢個人有咩嘢嘅來往，有咩嘅聯絡。
但是你要讓我做這件事情。
但係你要我做呢件嘅事情。
經過一番掙扎之後。
掙扎咗一番之後。
我決定順服神。
我決定順服神。
我拿住他的電話。
我咧攞起佢嘅電話。
你知道那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连微信都没有，只有电话卡。
咁咧，十多年啦，当其时亦都系只有电话卡。
电话卡打到去对方，在国内的话，只会显示出那些乱码。
咁咧，如果当其时打翻去国内咧，可能一啲嘅乱嘅码。
所以我跟神讨价还价。
咁咧，我同神讨价还价。
我跟神说。
我同神讲。
我顺服。
我顺服。
我打这个电话，
我打这个电话，
但是如果他不听，
但如果他不听的话，
或者他改了手机，
或者他改了这个手机号码，
This is your business, not my business。
这个是你的 business， 不是我的 business。
结果我顺服打了电话，
结果我顺服打了这个电话，
他也竟然听了，
他也都来到听。
我告诉他，
我告诉你，
其实不是我想打这个电话给你。
其实不是我想打这个电话给你。
而是因为我认识了耶稣。
但是因为我认识了耶稣。
是上帝叫我打这个电话给你。
是上帝叫我打这个电话给你。
让我告诉你。
但我告诉你。
我已经全然饶恕原谅了你。
我已经全然饶恕原谅了你。
并且神也感动我。
并且神也都感动我。
为着在他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嘴巴里面所说的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也是要向他道歉。
因为如果我讲嘴巴里面亦都讲咗一啲唔好听嘅说话咧，都希望你原恕。
神还感动我。
神亦都感动我。
要写一封 email 给他的父母，跟他的父母道歉。
咁咧，写咗一封嘅 email 俾佢嘅父母亲嚟到去道歉。
因为在摆酒的这件事情上，我知道深深的伤害了他们两个老人家。
咁咧，因为喺呢件事情咧，我都知道咧深深嘅伤害咗呢两位老人家。
当我跟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
当我提出咁嘅要求嗰阵时，
他跟我说不需要了。
咁佢同我讲话唔需要啦。
我说为什么？
点解咧？
我希望跟老人家们道歉。
我希望咧同老人家嚟到道歉。
他停了停。
佢停一停。
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
就在我打这个电话之前的前一年，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那在打这个电话前的一年，他们已经去世。
我当时眼泪刷的就流下来。
那我当时也都是眼泪流下来。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因为我从没想过，
他年纪不大会走得那么快。
年纪不是太大，但是走得那么快。
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你要想要跟一个人 say sorry， 但是竟然是没有机会的。
咁咧，亦都曾经冇谂过，希望同一啲人嚟到 say sorry， 但系冇呢个机会。
所以我现在常常的鼓励人，当你要 say sorry 的时候，你要及早的说，不要以为你还有 second chance。
咁咧，我亦都常常提醒人，如果你希望同人 say sorry 嗰阵时，唔好成日谂住有 second chance。
后来我收到他发回来的一个的 email，
咁咧亦都后屘收到一个佢回翻嚟嘅一个 email。
他跟我说十年了，从来没有想到十年之后会收到你的岳阳电话。
咁咧佢亦都讲过十年啦，从未谂过会收到你嘅岳阳电话。
我就知道，其实神让我打了那通的电话，其实是释放了他，也释放了我。
咁咧我都知道神。叫我打这个电话是释放了他，也都释放了我。
我们这两个人坐在这个无形的监牢里面，不饶恕的这个监牢里面坐了牢整整的十年，但是那一通的电话全然的释放了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在这个无形的这个监牢里面已经过了十年，通过这个电话被释放了。
就好像路易史密迪在里面讲到，
就好像路易史密在这里讲的，
当我们回忆过去又能原谅一位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将经历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当我们回忆过去能够原谅一位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这个是我亲身经历。
饶恕是获取真正自由的钥匙，
饶恕就是真正得到自由的这个的锁匙。
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里面讲到，
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怎么讲，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我们熟悉的主导文里面也讲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熟悉的主导文里面也都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说中国字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中国字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看这个债字，
如果你看这个债字，
是人字边，
是人字边，
旁边是一个责任的责，
旁边就是一个责任的责。
告诉我们还债是人的责任，
叫告诉你知道还债是人的责任。
债如果还不清，那是一个最大的痛苦。
债如果还不清是最大的痛苦，
因为会使你失去自由跟平安，
因为会失去了自由和平安。
今天我不知道在你的心底里面还有没有背负什么样子的心债。
我不知道大家在心里面背负什么的心债。
倘若你觉得难以饶恕的时候，
当你觉得难以饶恕的时候，
我希望你可以在里面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
希望你想得到在主耶稣在十字架 上面所说的。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巴望着这句经文可以帮助你，
希望这句的经文帮助我们。
巴望着今天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个饶恕的真正的含义，
希望我们学习到真真正正饶恕的含义。
我们不单单要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的饶恕，
我们不单只是不断的饶恕，
也晓得是神先饶恕我们，
也都是知道神是先饶恕我们。
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巴望着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来荣耀主，荣耀神。
巴不得我们学习到这个能够饶恕别人，饶恕人，
我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
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人际关系，
可以荣耀神，
能够荣耀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来到父神你的面前，谢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巴望今天每一个在座的不单单听到你的话语，更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来行出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保守，你帮助，因为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你的爱就借着你的饶恕跟赦免全的彰显出来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学习到饶恕原谅，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真的有这样子一个和好的关系，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荣耀主你的圣名。谢谢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把时间交回给主席。
我们非常谢谢谢教士将主的道讲得非常明白，
我们多谢